宽容开放的佛教智慧，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坡老杨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国人看着我们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老表小孙孙给他把马死的我这种个人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什么业务这边的这边我就老做老做乱的做寻机老乡老三百八十三百元的八栋找到的梦我都做这种个人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什么业务这边当这边我就老做了苏乱的苏心机了现在上海把车上上百元的八档坐到他们我都坐入这种个人上街道这不能挣钱不久像是你们这些道这些话就拿走了苏乱的苏心机了现在上海把车上上百元的八档坐到他们我都坐入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我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说路穷顿顿公布家伙人养拉香咋路东哥路住着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东哥是不是有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那这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等送住的接着你摸你落你接着住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今年正在拉着呢等你到这才进的送人等你走接这的是照知道是你见证道路门虽然将我老样的得到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的你可当当就用路多吧路主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见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见不能家把个人当安装都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在了
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一切众生发心成佛为了成佛啊，我们听今天的这个课然后听了以后呢精进的修心然后终有一天一定会成佛的成佛以后去度有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大家发菩提心这菩提心呢我们曾经讲过很多次菩提心的这个修法然后菩提心的重要性这些都我们讲过很多很多次了然后呢这个菩提学会也就讲过了这个入心轮那么入菩萨心轮这部轮典呢它是一个最完整的最全面的一个菩提心的修法以及这个菩提心的理论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轮那么这个论我们今天在座的绝大多数的人都应该是这个学过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是就比较清楚什么叫做菩提心然后呢为什么要修菩提心怎么样修菩提心这个大家都是应该是基本上比较清楚的所以菩提心特别的重要我们做任何事情做任何事情比如说烧香拜佛念经磕头这样子的一般是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当中比较没有这个就佛教的知识比较没有这个佛教方面的这个水平的我们普通的这个比如说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呀没有文化的呀甚至是不识字的呀那么他们的这些比如说学佛呢一般都是烧香拜佛但是烧香拜佛如果有菩提心的基础 啊，如果有菩提心的基础的话，那么虽然是烧香拜佛，但是呢，这个也是啊，也是成佛之因啊，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啊，意义相当的大，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特别的重要啊。然后我们闻思修啊，这三个呢，我们学佛的人当中比较高层次的啊，就是比较高端的这个学佛的方式。实际上呢，啊，佛陀自己的要求，不是让我们停留在这个烧香拜佛的这个阶段当中啊。佛陀自己的要求是让我们啊，所有的学佛的人都要去闻思修，但是呢，这是佛陀的要求啊。实际上，我们啊，很多人啊，没有做到啊。我们很多人没有做到，我们还是很多很多的人在这个停留在这个烧香拜佛的这个阶段当中啊。那无论是烧香拜佛也好啊，还有就是闻思修心也好，只要有这个菩提心的基础啊，那这些都成为这个啊成佛之因啊。如果有菩提心啊，从此以后呢，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啊，我自己啊，将来会不会堕地狱呀？会不会堕这个畜生道呀？啊，我会不会在这个轮回当中很痛苦呀？啊，就根本就不需要考虑这些事情啊。我们卖很多很多的保险啊，这些保险不一定啊，能够保证啊，我们以后不出事情呢，或者是出事情的时候能够保护我们呢，啊，都不一定的。但是呢，真正的这个有保障的啊，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啊。有了菩提心以后呢，啊，我们的这个生命啊，从此以后就是真正的有了保障啊，从此以后就不会痛苦的。实际上，这个菩提心它本身它自己的意思呢，把忘掉自己啊，忘掉自己，无条件的这个付出啊，奉献一个这样子啊。但是这个就是啊，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它本身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越是忘掉自己啊，越付出，然后呢，自己的收获，实际上自己的收获就越大啊。越是为了自己啊，越自私，实际上所自己所得到的就是越小越少啊。这就是就历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菩提心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啊，所有学佛的人，学大乘佛教的啊，我们一定要修菩提心啊。中国佛教历来都是这个大部分的啊，就是少部分一小部分以外，基本上都是大乘佛教啊。无论是什么样的也好，都叫做大乘佛教。那么大乘佛教就是要需要有这个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就不叫把大乘佛教了。所以啊，请大家要发菩提心啊。这个我们不但是今天听课啊，以后修心念经烧香拜佛都要有菩提心啊，这个特别重要。我们在散书生啊当中已经介绍过了，这个没有菩提心，然后我们在做出的事情再大再多都是没有用的啊。只要有菩提心的话，那么这个实心就可以知成佛之因。大家一定这个重视菩提心。然后呢，我们对我们一个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闻思修闻思修闻思修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字行，就是行动的行闻思修行四个字过去就是修，这当中呢已经包含了修就是比如说闭关在自己打坐也叫做修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修自己的心也叫做修都实际上这个里面都包含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为了强调我们在这个座上所学到的东西 能够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啊，工作当中，这样子才能够解决我们的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大多数的人，这个学佛的人呢，不一定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像解脱、像成佛、度众生啊这样子的，这个发心是很少的啊。那么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人的这个心灵上就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呢也是非常的严重的啊，心灵的空虚啊，有很多的这个心灵的危机啊。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再有钱也好，再有名气也好，再有权力也好，就是因为精神上的空虚啊，就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痛苦哦。那么这个痛苦呢，除了佛法以外啊，我们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这个方法啊。就是我们为了解决一个这样子的心灵上的问题，就很多人到佛教里面来找这个方法啊。但是我们佛教有不能提供这方面的方法，我们就经常就搞这个过度的这个商业化啊，然后呢就是烧香拜佛啊，临时就抱佛脚啊这样子的啊。然后呢另外一群呢，比如说我们比较修行比较好的呢，有就是完全是一个封闭式的，把自己关起来修行啊，不给任何人接触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一般的这些寺庙里面呢啊，在过去历史上，寺院就是一个我们的精神的家园啊，精神的家园，也就是一个进这个智慧的源泉啊，历来就是这样子。所有的这些佛教的智慧、人生智慧、佛教的这些理念啊，都是来自于寺院啊，都是来自于寺院。但是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绝大多数的寺院当中呢啊，也没有什么智慧了啊。也没有什么智慧啊，就是做这些还是比较倾向于这个物质啊，就做这些商业化的这些事情啊，就是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心灵上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啊，寺院啊提不出来，不能提供这样子的这个方法啊。然后呢我们到了寺院，也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然后修行稍微比较好的呢，就在山里面啊，我们想接触也接触不到啊，去问一个问题也得要很难很难啊，这特别的特别难的，非常的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很多人需要解决的问题呢，首先把心灵上的问题，这个空虚啊，虚荣、空虚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精神上的这些痛苦，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然后再去考虑度众生成佛、解脱、西方极乐世界才能够考虑这些比较高层的这些崇高的这些目标。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眼前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啊。那眼前的问题要解决的话，那我们除了这个闻思嗅这三个上面呢，再加一个就是叫做行行动实际上就是这个修里面本来是有的，但是呢我们为了强调为了强调佛法与这个生活、佛法与工作的这个圆融融入，就加了一个字，就是行，行动的行，闻思嗅行所以我们今天学佛我们很多人就是也不是很多人，但是一部分的人呢就学很多的这个佛教的知识就像我们就有了一些现在很多人就有机会去学像这个五部大论呢五部大论当中的这些高难度的这些论点，比如说像仙光庄严论呢还有就是这个淫民呢这些非常的复杂的这些这些高难度的这些专业人士佛教的专业人士、佛教的学者 所学的这些论点，有机会接触这些，有机会学习，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学的太多了，学多了以后呢，然后又就忘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经常就是去理论上的研究，理论上的研究，然后就忘掉了自己的修心，也有可能有这样子的一部分的人。然后我们普通人呢，就是。 如果让我们去学这么多，然后又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呢？文思特别重要，一定要学。但是呢，在文思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学到的东西，一定要立即就要用。比如说我们今天学到的，明天就用；明天学到的，当天就用。现学先用，这样子才能够。 才能够解决我们的心灵上的问题，才能够解决家庭的问题，才能够解决我们工作压力，然后就是这个感情的问题，家庭问题所带来的这些痛苦，心灵的这些痛苦才能够解决，否则的话，我们讲这么多的高深的这些理论，然后呢，实际上在实际行动当中呢，解决不了问题的话，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是怀着一个很大的希望到佛教里面来寻找这个答案，或者是来找这个方法，最后大家都就是除了一大堆的理论以外，找不到一个解决的方法，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这个文思修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行动，这个特别的重要。然后呢，我们总体来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这些年，学佛的人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呢，这个学佛的人当中，就是去文思修行的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少，非常的少。 但是我们一定要在佛教的这个圈子里面，佛教徒当中，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文思的这个风气漠视，大家要努力的推广，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不学、不学习、不文思的话，那么仅仅是烧香拜佛。 其实这个不一定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呢，工作不顺利的时候，感情上受到打击的时候，家庭分散的时候等等，很多时候就临时去报佛教，那这个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这个不好说，自己有心性的话，那可能就是会得到一些帮助，但是呢。 也不一定，所以呢，还是我们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这个训练，长时间的一个这个自己的修心，这个特别重要，我们现在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应该我们这一代就是从文革以来的一个应该说是第一批。 这个学佛的人应该是叫做第一批这个学佛佛教徒，那么第一批佛教徒，走的是正道，真正学到了这个佛陀的思想观点，没有走弯路，没有走弯路，我们照到了这个佛陀给我们制定的这个道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 第二代人，第三代的这个佛教徒，他们也能够比较容易的能够找到这个学佛的正确的方向，因为我们第一批人，走的是正道，走的是这个大家都有正知正念，大家都接受佛教的正统的教育，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伪佛教或者是这个。 这些迷信，把这些迷信的东西全部抛开，真正的去这个学佛教的这个核心的东西，这样子这种风气 这种模式在我们的佛教徒当中这个推广，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的这个佛教徒大家都懂得啊，什么叫做学佛啊，怎么样学佛，学佛就是闻思修行啊，利益众生啊，调伏自己的这个这个烦恼。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政治正见啊。那么这个政治正见从哪里来呢？政治正见就是要通过闻思修啊而得来的啊，这样子大家都比较容易走上走这个正确的道路啊。那么这个就是应该算是我们啊第一代的这个佛教徒的贡献啊，对后代的人的贡献。如果我们第一代啊不是这样子，就是走错路，走错弯路啊，不去学佛教的这个啊，不去学啊佛陀的这个智慧啊，然后我们经常就是将鬼将神啊，相信鬼神，崇拜鬼神啊，然后就这个把这些迷信的东西啊当作佛法，然后该做的就是闻思修，闻思修我们不做，不闻思修行，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就是这种方式就是形成了一种风气，一种学佛的模式以后呢，然后后面的人也就是会走这条路啊，会走这条路。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这个佛教它本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啊，是非常好的，这里面不会有任何啊不好的东西。但是呢，我们把这个佛教啊，就是运用的时候啊，就是落实到这个实际行动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多问题啊，就有很多的这些心识上的东西啊。藏传佛教我们曾经也讲过藏传佛教的问题，它不是佛教的问题，但是呢人的问题非常多啊，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啊，大家不打坐不修行啊，不做这些，不学习，然后呢去这个什么回宫活宫，什么买包品啊等等这一类的东西啊，啊这类的东西不能搞得太多了，这多了以后呢真的是这个心识的东西太多了以后呢啊，真正的佛教的核心的问题啊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就像我们很多人可能是没有种过地，种过地的人就知道啊，农民就知道啊，种庄稼的时候需要除草啊，如果这个草啊不除掉啊的话，那么到处都是农田里面都是草的话，那么真正的粮食就是长不出来的啊，长不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佛教的核心的东西大家都不弘扬，大家都不去做，然后这些心识的东西啊，心识的东西太多了以后呢，然后啊最后呢啊这些心识化的东西就伤风了啊，真正的佛教最后就没有人动啊，没有人去感兴趣，这样子以后呢啊，就是不就是毁掉了这个佛陀的慧命吗啊。所以我们把这些心识化的东西啊尽量的要减少，比如说活供回供啊，活供回供它本身啊没有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呢我们目前的啊，我们所谓的这个活供回供，我这个都是不标准的。活供啊回供啊都需要有这个它需要有禅定啊，它需要有这个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这个比较不错的这个修法啊，至少最少最少啊，最少也得我们也要动它的这个所有的啊这个内容啊，它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什么意思啊，必须要至少最起码啊也要把这些要动啊。动了以后呢，念这个仪轨的同时，我们要认真的去观想啊，非常认真的对待啊，这样子才会起到一点点的作用。 但是没有禅定的话，那这个还是不算很规范。那当时我们现在的这些活工会工呢，我们连这个仪轨的内容我们都不懂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都不懂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做活工会工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啊，没有太大意义，完全它就变成一个形式化的东西啊。实际上活工标准的活工标准的回工它不是形式化啊，它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仪轨。它能够通过活工通过回工可以清净我们的罪业啊，包括犯迷嗔戒这样子的严重的罪过都可以通过这个回工可以忏悔的啊。然后呢也可以积累资粮啊，积累资粮。但是这个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懂它的意义啊，然后就是有这个有一定的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这个禅定啊、观想啊这方面的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基础啊，在有一定的基础，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发挥作用啊，最起码一定要把这个仪轨的所有前后的内容全部清清楚楚啊，然后呢做这个活工回工的时候呢很认真的去按照这个仪轨的内容去观想啊，这样子的话才起到一点作用啊，否则的话就变成一个形式化。所以我们藏传佛教就是很多上师经常搞这个活工啊回工啊等等啊，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了，有很大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放生啊，它本来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现在放生越来越多，但是质量上就是越来越差，大家都不负责任不负责任，对生命不负责任，对环境不负责任，然后呢对放生它本身不负责任这样子以后呢就是这个放生呢就本来就是有争议的然后呢我们自己把这些事情呢没有做好以后呢，然后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社会上的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意见不同的意见这样子是不对的。放生本身就是一个我们的对这个生态平衡也好或者是我们对人类对这个全生命的这个尊重至少在这个方面讲是应该的从佛教的方面讲呢是大慈大悲的一种体现，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这个我们也就不认真的去做很随意的这样子以后呢放生带来的这个负面的效果对社会的议论我们经常媒体上看到很多次，不就前十几天前都不是有吗就是放生不负责任，然后呢就是没有找到好的环境没有去找好的环境，然后人走了以后呢全部被其他人大脑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就怀疑这个放生的它的真正的这个价值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搞自己没有做好，自己不负责任的实际上这些都是很好的然后这些也变成慢慢的就变成了形式化然后什么买包品买包品就是做了包品开光了以后呢每一个包品要多少多少钱就是做这些事情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做这个事情特别的多然后还有什么大家都不重视，很多人就有开始重视什么供护法然后就是这个严供之类做的特别多供护法严供它本身也是很好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缺少了一些它的真正的内涵在这种情况下做这些是没有太大意义的这些是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些心识化的心识化的东西，藏传佛教方面有这样子。然后呢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呢就是比如说很多很多的人说自称是活佛瑜伽师，比如说很多在家人抽烟喝酒然后呢 就是说自己是瑜伽师啊。瑜伽师什么意思呢？瑜伽师就是修行的这个层次呀，非常非常高的啊。那么这样子的人，就是不受任何这些的约束的啊，这种人实际上就已经超越了所有这些约束的人啊，就是这种人。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啊，他内在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没有办法知道。他说自己说自己是瑜伽师，是那我们就只能我们很多人就当作是瑜伽师，但实际上是不是谁知道啊？然后活佛、法王什么这些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但是这些当中啊，真正这个弘法利生对我们的佛教的这个对佛教的传播、对佛教的弘扬有贡献的人啊，或者是能够真正的能够帮助一个，比如说我们今天一个人的一个人很痛苦的时候呢，能够解决、能够帮助他的心、能够解决他的心灵的问题的啊，或者是一个人想解脱的话，就是能够给他指一个解脱道路的，那这种人啊有吗？这种人就是很少啊，就是这个活佛、法王、瑜伽师的比率和这个真正能够弘法利生的这个比率，大家都对比一下，这个就是如果真的是这个什么活佛呀、什么这个瑜伽师的话，那应该是对弘法利生有贡献呢，但是没有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这是我们藏传佛教的这个形式化的东西，然后汉传佛教也是啊，经常搞什么各种各样的法会啊，然后呢就搞这些商业化的，比如说烧什么高香、头香啊，一根香啊，就什么9999什么6666什么这样子，经常就搞这些事情啊。啊，这些高香、这些头香，其实实际上就是环境污染以外还有什么啊？没有什么了，这些都没有什么意思的啊。这是一个这么多的香啊，这个有科学有这个数据的，就是凡是有寺院的地方都有环境污染啊。这就是因为这香啊烧多了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些啊，然后就是这样子的孤独的。啊，这个商业化啊，然后呢，比如说举行一个皈依的这个法会啊，然后什么叫做皈依呢？啊，每一个人都交20块钱、30块钱，然后呢，给大家发一个皈依证啊，皈依发一个证件，取一个名字。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没有皈依啊，这个实际上这个叫皈依吗？这根本不是皈依啊，根本不叫皈依，这个证件。拿到四大名山的话，可以免这个门票啊，就是这个作用。除了这个作用以外，没有什么作用了啊。但是五台山呢，有些时候都根本因为旅游局在管呢，根本不认这个皈依证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啊，这些东西都叫做新式啊，都叫做新式。然后很多地方啊。我们搞各种各样的什么这样子的这些发挥啊，等等等等，这个我们也不能说啊，这些东西就是啊完全的否定。但是呢，啊，佛教藏传佛教也好，汉传佛教也好，只有这些东西啊，没有文思修行的时候呢，实际上它已经面临了毁灭、消失啊这种地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要必须要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佛法啊。什么是佛法的心识啊？什么是佛法的这个内涵啊？这个很重要的啊。那么我们藏传佛教和这个汉传佛教啊，佛教本身啊，这里面一句啊不需要的东西和一个字啊多余的都没有啊，都是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有用的啊。但是这些都不是佛教的问题，都是我们人的问题啊，人的问题还更多，这我们不说了啊，简单的就是我们目前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尽量的要回避这些啊，不要去参与这些事情啊，佛教徒不要去毁灭佛法啊，佛教徒不应该啊去这个毁灭佛陀的这个慧命啊。那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学佛呢？ 就是要大家投入到闻思修行就这四个字当中啊，大家去听闻佛法啊，听闻佛法，连小学一年级的这个课本都要听啊，都要老师讲啊，学生听。这个并不是学生自己看啊，这个啊，小学一年级的这个课本都要老师讲，学生听啊。那么像佛法这样子的深奥的这个知识啊，智慧，我们没有人讲，这懂这个啊，自己看这个字行吗？那肯定不行，一定要去听啊。这方面呢，啊，藏传佛教它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严格的啊。比如说没有传承的话啊，比如说我今天准备讲这本书啊。然后如果我自己没有这个传承，也就是说我这本书我没有从我的上师那边呢，我没有听过的话，那这个就是这叫做没有传承啊。我自己看一下这本书，我觉得我能够懂这个，然后我去讲，这个是不允许的啊，不允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佛教里面的这些每一个字啊，比如说佛教的一个词汇啊，它可以用很多方面解释啊，它可以解释为大圆满啊，可以解释为这个升起次第，可以解释为圆满次第啊，可以解释为普通的显宗里面讲的啊一般的这个理解，都可以。至少，尤其是密法啊。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慧灯之光里面都有，至少啊，一个字或者说一句话，至少有十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的解释的方式啊，解释的方法。就这一句话，我怎么解释啊？这个必须我要有传承，我才懂得怎么样解释啊。我没有传承，我自己看啊，就像看小说那样子去看啊，看了以后呢，我自己以为我明白了，然后就给大家讲哦。这个是一定会有问题的，就不能断层啊！断层了以后呢，我自己看一本书讲就乱讲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嗯，这方面呢啊，就是藏传佛教里面就到目前为止做的还是稍微严格一点啊，稍微好一点啊。那我们必须要去听啊，所以必须要听。嗯，听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可以听深奥的，也可以听啊简单的啊。以后我们佛教啊怎么样这个传播呢？我觉得啊，我们比如说佛教的一些非常高深的这些，像大圆满、大手印啊，或者是像中观啊，还有就是现光庄严论等等啊，还有就是银明啊，这样子的非常非常复杂啊。非常的这个复杂，非常的深奥的这些东西呢，就像我们学佛的人当中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啊，还有就是我们啊一般的就是比较聪明的人啊以外，就是少部分的人以外啊，其他人是不适应的，嗯，这个不适合的啊，这个越学越复杂啊，本来我们的生活压力啊这么大，生活的节奏这么的快。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学佛也是就变成了一种压力，以后呢，双层的压力，本来就是就因为压力，因为压力过大，要快要崩溃的时候呢，再加上另外一个压力，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一定会就马上就会啊崩溃的精神上，所以呢啊这个不起作用，所以我们还是要就把人啊什么样的人应该去学什么样的佛，这个很重要的啊，那么。绝大多数的人比较适合的是什么呢？我想目前我们这个社会啊，我们这一代的人啊，大家都是比较功利主义这样子的时候呢啊，这个人天成啊，人天成啊，大成小成人天成是比较适合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过去在太虚大师啊，他也创建了一个人天啊，人间佛教啊，人间佛教我们不能理解为这个人天成啊，人间佛教里面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实际上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高深的法啊， 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全部都是为了这一生或者是下一生，他不是这样子。但是呢，他就是换了一种方法，叫做这个人间佛教，就是太虚大师，他去西方，回来以后呢，他了解了这个西方社会以后呢，他觉得中国佛教，他比较了解这个西方的这个。 宗教以后呢，他觉得中国佛教也要有这样子的传播的方式，否则的话，这个就绝大多数的人就不太适应，他考虑的非常好，他很有远见的。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提倡什么呢？就是一个就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另外一个呢，平时我们是不太重视的这个人天乘。 人天乘这一个，我们平时是不太重视的，我们佛教让所有人，我们要求让所有人走街头道，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值得参考的，没有什么值得修的，大家都要街头道，这要求很高，要求非常高，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人，这么一个这个。 无欲横流，然后就是没有太高的要求的人，人来说，这个解脱的确是这个要求太高了，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很多人就一提佛教就是就吓跑了，觉得这个里面有太多的规矩，然后呢，学了佛以后又这个又不能碰，那个又不能做，然后这个又不能说，那个又不能。 这样子以后呢，很多很多人都不敢接近，其实他非常想接近，但是就是不敢接近，这是为什么呢？也是我们的忍的行为，尤其是我们的就是比较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居士，然后有些年轻人想学佛的时候呢，两天就吓跑了。 就说，奸商是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这里不能走，那里不能走，是呀，识时务实怂里面呢，的确有很多很多的要求，但是这些要求，我们先根据实际的情况，一些最根本性的东西呢，这个不能不做了，但是呢，有些事情呢，本身这个戒律，它本身就是释迦牟尼佛。 圆寂的时候跟众弟子、跟出家人说过，我把最简单的这个戒律呢，已经给你们讲过了，最广的这个戒律呢，还你们自己去推理，你们自己去推理。实际上，释迦牟尼佛从文字上讲，这个戒律已经是在藏传佛教里面都有这么厚的书，都有十三部。 十三部，已经是这个文字上是非常非常多了，根本不是，不少很多，但是佛陀说这些都是，就是这些内容以外呢，没有什么延伸的，所以佛说我少量的这个戒律已经讲过了，大部分的大量的，更广的戒律呢，文字上就只有两句话。 只有两句话，但是这个是就以后，就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这个地方，戒律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的。比如说我们出家人怎么样吃饭呢？怎么样穿衣服呀？都是这个印度当时印度人根据当时印度人的风俗，包括我今天穿的这些都是你们看看，今天到印度妇女穿的这些都是跟这个颜色不一样而已，实际上。 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印度尼泊尔穿的这些女的都穿这个，然后呢，现在就是我们现在一些中国就去，有些人就游客到印度尼泊尔的时候呢，然后就去卖一些很高档的这个皮带，就卖回来，而且这个价格现在炒的也非常非常高了，那这是实际上就是。 当时的这个当时的印度的这个风俗，就今天我们都看到，我们的这些东西都看到那个地方，就每个东西都在印度的这个生活当中能找得到，说怎么样说话呀，怎么样吃饭的时候，怎么样啊，这些都是当时的。但是虽然是2500多年前，但是呢，有一些是今天我们还是非常用得上的啊，真的是这，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呢，就。戒律里面讲不能说大，不能大声说话啊，一定要保持安静啊。然后这个我们今天啊都是这样子，这个尤其是我们更加的需要这个啊。然后呢，吃饭的时候呢啊，必须要这个不能啊，必须不能浪费啊。如果那个时候是托钵的啊，就没有现在我们这样子的自助餐啊。那托钵的话，有些时候这个僧中的，有些时候公宅的时候呢，它也就是像一个自助餐一样啊，你只允许去拿啊，你能吃的啊，多余的啊，吃不完的啊，不允许去拿啊，就是这类的，一定要这些事情呢，是我们现在也是用得上的啊，所以这些呢。虽然是这个当时很早以前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像菩萨戒啊、弥城戒啊、别解脱戒这些里面呢，很多都我们现在也是用得上的。那这些是需要稍稍可以修改，有些地方呢可以稍稍修改，根据当时的情况可以修改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原则性的东西呢，必须要注意的啊。然后呢？其余的呢，也就不要太过度的去约束啊人，否则的话，所有人都是两天就吓跑，一天就想念这个根本，因为他们寻找，因为这个年代我们物质稍微这个丰富了一点，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呢，然后心灵上的就这个问题特别的突出，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包括90后的很多人都像在佛教里面去找个答案啊，但是呢，我们就把这些人集进来了以后呢，就说这个不允许，那太多太多的规矩，然后把所有人都就瞎跑，这样子是不对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看看什么样的人啊，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平时我们在比较重视我们弘扬的就是。大乘佛法、小乘佛法，两个都是解脱道啊。那么现在我们还要弘扬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天成啊，人天成。如果我们的朋友当中啊，如果我们的这个你们身边的这个朋友当中，有些人想学佛了啊，但是呢，他不想学啊，像我们修家心，多难呢。啊，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每天都要上班，然后呢，而且晚上都要加班的这个人，比如说我，有些时候就是从他们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一下，真的拿不出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啊，何时修行啊？因为每天都是这么辛苦，这么累啊。然后呢，我有些时候都晚上回来的时候都已经是很晚了啊。然后呢，让他们这样子就每天这么累，这么疲惫啊，让他们早起就5点钟就起来，10点钟就起来打坐，这个很难的，做不到。那么晚上又没有时间，那什么时候修行呢？就是真的是没有时间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有些人还是可以学这个人天成啊，人天成，家心修家心，暂时不修也可以啊。如果不想修的话，家心不修啊。那就是什么呢？相信佛啊，相信因果啊，相信轮回啊，只要接受这两个啊，相信佛啊，不，相信因果，相信轮回啊，坚定不移的相信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啊，两个相信啊，相信因果，相信佛，相信这个轮回啊。三个依靠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就是皈依啊，就是皈依啊，依靠佛，依靠法，依靠圣啊，依靠皈依和依靠就一个意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圣啊。皈依的这个六条皈依戒非常的简单，这个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啊。只要皈依，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在这个基础上啊，就相信因果，相信轮回啊，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啊。在平时啊，尽量的就是做一点善事啊，做一点好事啊，尽量的回避杀盗淫妄啊，那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些人也就可以这样子，可以轻松的可以学佛了，可以轻轻松松的学佛啊。然后平时呢啊，可以看一点这个佛经啊，看看佛经啊，念念经啊，这样子以后呢，对他们也有一定的帮助啊。就是这个，我想我们这个年代啊，绝大多数的人，大部分的人啊，需要的这就是这个啊。那我们把这个不弘扬的话呢，那很多人想学佛，但是呢，这个解脱道暂时啊，他不能接受啊。然后呢，在这个中间啊，就断掉了他们的这个学佛的因缘啊，学佛的因缘，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啊，大家要这个要考虑这方面，这是很重要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啊，比如说他根本就不相信啊，不想学佛啊，他不相信这个佛法啊。那这种人，我们佛法能不能帮助他们呢？也可以帮助的啊！不要求佛教历来都是他从来不会这个强制心得，或者是某一种手段，把自己的这个信仰或者把自己的理念啊强加给别人啊。这方面呢，佛教做的是最好的啊，全世界宗教里面做的是最好的，他非常的尊重啊。每一个人的自己的这个信仰啊，非常的尊重。如果你不愿意学，那不能强加的啊。不愿意听就不能给他讲啊。只要你愿意的时候，只要你愿意听啊，才允许讲。不愿意的话，那就不能讲，不能灌输这些东西，不要去洗脑啊。简单的说，就是不允许洗脑的佛教啊。要尊重每一个人的这个，但是呢可以啊帮助他们啊，可以帮助他们啊。比如说你不相信因果啊，没关系，这个我不能要求你一定要相信啊，不相信佛啊也没关系啊，不相信轮回啊，有人说我觉得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啊，那好，暂时我不说你人死了以后有没有，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啊。有些人说啊，我不认为这个杀盗淫妄有什么严重的罪过，因果我不承认，那我们也不能说也不说他这个有没有因果啊。但是呢，有一个我们有信仰的没有信仰，大家要公认的什么，首先你是一个人啊，不是一台机器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一定是有精神啊，有心灵啊，那么你的心灵上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啊，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一点是肯定的。然后这个心灵上的这些问题呢啊，通过佛法的一些方法，在不皈依不收佛教的这些任何一条戒啊，在这种情况下，佛教有没有帮助你呢？有帮助啊，有帮助。佛教里面的这些很多很多的心灵的啊，这些调解的方式啊，如果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去做，它就是一个解脱的方法啊；没有信仰的基础上去做，它就是一个超级的心理学啊，超级的心理学就是完全可以解决你的很多的这个心灵的问题啊。那么这也不就是一个利益众生的方法吗？啊，也是一个利益众生的方法。我们帮助众生的话，这个前提，首先你要相信我，相信我的宗教，然后我再帮助你，这没有道理的啊。利益众生啊，它是一个无条件的，它应该是一个无条件的啊，它应该是一个不求回报的一个这样子的付出啊。那这种情况下，他愿意皈依可以皈依，不愿意皈依也可以不皈依啊。然后他愿意接受这些佛教的理念，也可以不接受，也可以没关系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佛教里面的一些啊，这个 解决心灵的啊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现代人的啊90后的很多很多人的这些空虚啊虚荣啊，怎么样解决佛教的方法来怎么样解决啊，尤其是不进入佛门不皈依啊不相信因果不相信这个轮回的情况下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啊，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啊。我们世界上的很多其他的宗教啊，他用物质啊去帮助别人，做很多很多慈善的工作，特别的好。尤其是这个基督教啊，他们做的特别的好，这方面啊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啊，佛教也可以这方面也可以做，但是我想佛教更适合的是什么呢？啊，佛教的更适合的是什么？就是现在有一个啊新的观念的一个啊这个慈善啊，这叫做心灵慈善啊，心灵的慈善啊。我们过去啊，慈善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啊，一听到这两个字，大家都知道哦，慈善就是啊捐钱啊，然后呢救灾哦扶贫哦，这叫做慈善啊，或者是我们去当义工哦。就有人生病了没有人照顾，我们去帮他啊当这个照顾啊这叫做慈善啊。现在就不是了啊，还有一个叫做心灵的慈善啊，心灵慈善。心灵慈善是什么呢？啊，现在我们物质的慈善这个需要的人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啊，很多很多，但是呢很多人已经就不需要了这个啊但是呢精神上的这种心灵的慈善啊，需要的人就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就未来的几十年当中，这个肯定是越来越多的啊，不会越来越少啊。这个时候呢，啊，佛教正好是一个它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啊。但是呢，非常悲观的是什么呢？我们自己都没有什么东西，怎么去这个？做慈善呢，我们天天就烧高香投香，就搞这些了，买门票啊，然后就是去这个怎么样寺院上食呀，怎么样就做这些事情，或者是藏传佛教就搞活供啊，活供能够解决这些心灵的问题吗？啊，这就是我们就啊很这个是我们的悲哀，我自己也没有啊，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东西，我们除了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做这样子的事情以外，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别人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需要去挖掘一些佛陀的这个智慧啊。我们不认为释迦牟尼佛是万能，但是呢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才是真正的万能的，他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啊，要以后要就考虑这方面啊。所以呢，我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就加入了这个学佛的这个团体当中。这些年，我们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学佛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啊年轻化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必须要考虑年轻人啊适合什么啊，需要什么啊，这个特别重要了。所以我就是说。我们第一代的这个学佛的人要全面的这个考虑啊，要全面的去思考这个怎么样用佛陀的智慧来啊服务全人类，或者是全社会，或者是一切众生啊，就是要考虑这个问题啊。啊，我们就除了这个，我们经常啊就是说。啊，就经常将我们自己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干涉，我看到什么鬼呀、神呐、然后呢就是算命呐、大卦呀、然后就是除了这些以外，我们什么都不会做的话，实际上这个就不叫佛教徒了啊。所以我们这个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以后希望大家啊，让所有的学佛的人啊，不想学佛的人，我们不强求他们去学佛啊。凡是学佛的人，我们要求他们去学习啊，学习佛法啊，不要天天这个烧高香投香啊，烧高香投香，这个烧与不烧与我们不说，他自己喜欢烧就烧，不烧也就没关系啊。主要是我们就不去就推动这些事情啊。 就是要把佛陀的智慧啊，现在是最需要的时候了。那现在最需要佛陀，比如说我们啊，把释迦牟尼佛当作一个普通的人啊，然后呢，他看到我们这今天的这个现状的话，那么他一定非常的希望啊，他一定会非常的希望让我们去把他的一些解决心灵的这个痛苦的这些智慧给大家讲一讲啊，他肯定非常希望这个，他肯定不希望在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前，在他的面前搞这个99,999的6,666万的这些头像高像，他肯定不会希望做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啊就希望大家啊，让这个身边的这些学佛的人呢啊，让他们啊多学习啊，多学习啊，然后就是减少一些压力啊，这个特别重要啊。我们比如说吃素啊，能吃素非常的好啊，从环保、从健康啊，从这个对生命的尊重啊，还有就是我们佛教的这个最根本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慈悲心啊，这方面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我们是在韩传佛教在这方面就有一个非常这么几千多年啊，就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这个习惯啊。实际上这个就是也不仅仅是一个习惯，这个大乘佛教的一个要求，这个做得非常好。藏传佛教因为环境的原因没有做得怎么好，这个我们现在也在尽量的在改善啊，完善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吃素与学佛等同啊，不能等同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很多人想学佛，但是呢，就是因为吃素这个，他有些是自己放不下，有些是因为工作间这个环境呢，各方面都不方便啊。目前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啊，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吃素还很多人不理解呀，等等。其实实际上是一个从佛教的角度讲，从现代文明的角度讲，各方面来讲，吃素应该是一个大家都应该是一个公认的一个价值观啊。但是我们现在还不是啊。在这个时候呢，就只能这样子。实际上有些人很想学佛啊，但是呢觉得这个要吃素了放不下了，所以就不学了，有这种情况啊。这个我们，所以我们不能等同啊，这不能等同，要我们可以要求啊吃素，能吃素的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呢，我们最低的限度呢啊，就是不颠下啊，这是真正的这个原则啊，不能再降低了啊。我们比如说杀生也可以杀，可以学佛，他不能这么说，这个就是真的没办法了啊。那你可以不学，但是呢，这跟我们没有办法，你开去杀生啊，这个没办法啊。有些时候我们遇到，比如说一个这个卖鱼的鱼贩啊，鱼贩子啊，然后呢，他想这个皈依了啊。但是呢，他的工作他这个还是要去做啊，还是要买鱼啊，因为他有两个他的儿女都在上大学啊，然后这个大学的学费就是他去杀鱼啊，他杀鱼，然后呢这个赚的钱再供这两个小孩啊，然后呢他说要皈依啊，这方面讲我就是说皈依可以啊。但是他说要杀生啊，那么这个怎么回答呢？我也不好说，这个是根本就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啊。如果你允许杀，这个不能这么说啊；不允许杀，干脆你不要皈依，这个也不能这么说啊。这个我们怎么回答呢？啊，就是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啊，这些啊，最后就只能说你先皈依啊，先皈依，尽量的就快一点的，能不能找到一个其他的工作啊，你快一点啊，这个两个大学生快毕业了以后呢，你立即就改行啊，就只能这么说了啊。有些生活上问题就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困难呢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就是除了一些最基本的最根本的这个要求以外呢还是有些地方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居士的无戒呢我们平时也在讲能受无戒就受无戒实在是不行就3条、4条戒3条戒、2条戒实在不行就1条戒1条戒也不行那就守个皈依戒就可以了就已经降到这个地步了就是这样子佛教本身它大乘佛教它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是一个非常人心化的这里面没有一个很死板的教条的它没有这样子的戒律但是呢我们这些都是人为的我们把佛教的很多东西都是把它弄成死板的教条的比如说大乘佛教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曾经也讲过比如说大乘佛教比如说偷盗这个问题上小乘佛教它永远都不会开许偷盗偷盗只要你就起心动念我要偷这个本身就是罪恶罪恶已经出来了这个没有办法开许就是这个态度了但是大乘佛教就不一样了大乘佛教他觉得这个念头罪业和不罪业善和不善不是这样子分别不是这样子来区分的那是什么呢就是凡是为自己利害这个伤害其他人的这些事情都叫做罪业凡是忘掉自己利益别人的这都叫做善所以呢我在看到这个大街上有一个人快要饿死了或者是还不会死但是呢他这个就饿得非常非常痛苦那么我没有钱那旁边有一个面包点然后呢我能够有把握的话我可以去偷一个面包送给他大乘佛教这个他允许不但是允许而且他会鼓励我们这么去做小乘佛教他不会的他不会这样他说小杀盗淫妄哪儿可以开去这就是本身本质上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大乘佛教小乘佛教这个就是它越来越比较灵活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这个学佛当然一些原则性的东西非常严重的根本戒四根本戒还有这个居士的四根本戒然后这个菩萨的根本戒密法的这些根本戒这些根本的戒律是没有办法这个是没有办法开许的这个很严重的这些意外的事情呢但是比如说我们修菩萨戒也可以自己可以选比如说如果你觉得可以有20条戒20条戒你都可以守可以守20条戒如果20条戒不适合的话那就是有4条戒可以修4条戒中等的4条戒其实每一个当中可以分2个一共是8个实际上就8条戒8条戒如果8条戒不行那就是最简单的就2条戒就是这样子非常的灵活的可以这样所以这个佛法是每一个人来说对每一个人都是很适合的但是我们就把这些时期呢这些东西就太这个死板教条性就弄成这样子的话那就是不适合现代社会了所以我们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关键性的原则性的东西呢不适合现代社会也就没办法了这个不能动摇但是这些意外的要大家要学好什么是可以动的什么是不可以动的什么是可以稍稍修改一下的什么是不可以修改的这个我们要去学学完了以后呢尽量的就我们把这个佛陀的智慧和慈悲的拿来就帮助大家然后佛陀的这个博大精神随便在那一个里面稍稍拿一个小小的一点点就给一个人在他那里呢这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用的智慧了所以我们这个任天成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任天成 很多人想学任天成啊，尤其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土豪啊，就是比较适合，因为他有钱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啊，所以还没来得及享受的时候，让他放下这些这么多，当然不愿意了啊。辛辛苦苦的这个赚钱赚，才不好不容易赚到，然后呢又不能吃不能穿，又吃素呀，要很多很多的规矩，这个怎么能做到呢？做不到的。所以呢，就是先啊，这个就让他们学这个啊，也不仅是土豪，反正这个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啊，就是比较适合这个、啊、这个任天成啊。任天成呢又可以学佛啊，然后呢又可以吃喝玩乐，这多好啊啊！所以呢啊，但是呢他们必须要懂得什么呢？这一生当中啊，他有钱，这个钱啊，所有人都想赚，但是呢，就是一部分人赚到了。这个我们当然会很多人就，尤其是这个不懂。尤其是我们很多不懂因果的人就会说，就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贫富的悬殊啊很大，然后就开始抱怨呐、埋怨呐，很多这样子。但是我们佛教徒不会这样子看的，因为他有钱啊，当然也有些是客观的原因啊，但是呢，这也不是全部是客观的因素啊。那我为什么没有钱呢？我也想有钱呢、啊，我也想发财啊！我为什么一直都不发呢？啊，我也烧了高香啊、头香啊，什么都做了，但是一直都不发呀、啊？为什么呢？高香、头香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够，这个没有那么快，人家土豪，再土豪也好，怎么也好，他人家高香、头香烧的也比较早，啊。所以今天又发财的机会了啊！我们临时抱佛脚，这个先，这个以后我们也有机会这个发财，但是没有那么快了啊！所以还是要等一段时间，这个是没办法。所以我们佛教徒呢，可能会这样子安慰自己了，所以我们就不怎么抱怨啊，不怎么埋怨啊，反正人家也是有福报的啊。但是很多人就不是这样子看呢 啊，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他自己啊赚钱了，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能忘记今天他为什么发财，是因为福报啊。那么这个福报呢，如果你继续想这个发财的话，那就是要进一步的去这个再啊，现在在下一步就不是搞头烧高香头香了啊，下一步呢是什么呢？啊，尽量的去做慈善啊，做慈善啊，这样子的话呢，就以后呢，他可以永远都可以啊，既有这个福报啊，也可以学佛啊，就两边都可以。但是有一个一定要他承认是什么呢？永远都不会解脱的啊，生老病死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啊。除了这个以外，在轮回当中呢，可以过好日子，可以过得好一点啊。这个，所以我们很多人啊，刚刚，就是刚才讲的啊，跟我们刚刚有点点钱啊，所以呢，好不容易有一点钱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不能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用啊，然后呢就是这样子，以后呢，那谁敢学佛呀？啊，都不敢学佛了。所以啊，这个任天成，我觉得也是。对很多人来说很重要的，我们还是要弘扬一下任天成啊。如果佛陀他本身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法门的话，那我们不能说我创建一个什么新的法门，那不能这么说啊。但是呢，有佛经里面有啊，正好这个佛经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法门，正好我们今天很多人需要这个啊，那么这个让他们先学这种佛。啊，先学这种，然后呢，他们也可以慢慢的啊，这个觉悟啊，提高了以后呢，他自己知道啊，什么时候啊，从这个任天成啊开始进入这个大乘或者小乘，这个他自己知道的啊，所以我们也要弘扬一下这个任天成啊，以后呢，大家这方面也要考虑一下啊。任天成，我刚才讲的，他的前提是什么呢？皈依啊，皈依啊。 然后这个基础上啊，它的简解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啊，学大乘佛教的简解就是空心，是它的简解啊，修空心、修菩提心，它的修法等等，我们有简解呀、修法呀、行为啊，有这样子的。然后忍田称啊，他也有啊，然后他的简解是什么呢？相信轮回，相信因果。哦，就可以了，不需要更高的简洁观点啊。然后他的修行是什么呢？啊，他的修心是什么呢？啊，他可以修，什么都可以修啊。这些高深的法就因为不适合，可以暂时可以不修。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像四禅八定呢，啊，还有就是调节这个心，调节压力的这些修法啊，这些都可以修啊。然后呢，他的心位是什么呢？精良的啊，精良的远离这个是恶是不善啊，远离是不善啊，精良的去做是善啊，这样子他的心位就这么一点啊，这个要求已经是很低了。我想这个我们今天很多人是比较适合的啊啊，这个还是这个啊，总比啊，不学啊，好得多啊，这样子也就这个完全可以啊，可以保障他下一世啊不多恶取啊，这都已经很好了啊，已经是很好。现在本身很多人就说我为什么要学佛呢？我为什么要解脱呢？我不要成佛，我现在已经很好了啊，我不需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不需要，不想成佛啊。他本来就他不想成佛了，所以呢，就这一点就够了啊，这个就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啊。这样子以后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他的心灵就找到了一个归属啊，他心灵就找到一个归属，所以从此以后呢，啊，他不会那么的空虚啊，因为他自己的心灵呢，找到一个自己比较相应的、比较适合的。归宿啊，这样子以后呢，心灵有了这个归宿以后，我们的心灵呢，不会介入到这个物质生活当中啊。他自己找到了一个，他自己找到一个归宿以后，我们的心灵不会介入到物质生活当中啊。今天的我们的所有的麻烦啊，所有的问题是什么？知道吗？就是我们的心灵介入到物质生活当中。我们的心灵参与到物质生活当中，然后我们的物质生活永远没有办法满足我，然后心灵他自己最后也就是啊走上一个死胡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心灵介入了物质生活的原因啊。那我们的心灵为什么要介入物质生活呢？因为他没有找到他的归宿呀啊，他没有找到归宿，所以他就开始介入到物质生活当中啊。心灵介入物质生活当中的这个症状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们感冒的时候，感冒有感冒的症状啊，是什么样子呢？攀比啊，这个虚荣、炫耀哦，这些就是心灵介入物质生活的症状啊，表现啊，这些就是表现啊。然后开始攀比了，开始炫耀了啊，然后就是这个开始虚荣的时候呢，然后就是我们的物质再多再怎么样生，也就没有办法啊满足它啊，然后就是为了满足它，我们就是这个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啊，再快也就是赶不上，再压力再大也就是啊再承受了再多的压力。也就是没有办法满足啊，就是为就成为一个这样。今天我们绝很多的人都是面临一个这样子的问题，这是实际上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心灵没有找到归属的原因啊。如果他找到了归属了以后呢，本来这个心灵他有他自己的归属啊，肉体他有他自己的需求，肉体的需求用物质来满足，然后呢，心灵的需求呢，有精神上的很多其他东西来满足它。这样子以后呢，两个啊，精神和物质两个生活啊，比较平衡了以后呢，人就过得一方面比较啊轻松啊，同时也就比较幸福，然后呢，幸福感啊也有了啊。 但是我们今天没有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人间佛教，人天成，就推出来了以后呢，弘扬了以后呢，这些有钱的人也好，或者是年轻人也好，大家都因为相信因果、相信轮回，以后就找到了一个心灵的归宿，然后有了这个心灵的归宿以后呢，他的心灵。 不会过度的去介入到这个物质生活当中，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归宿，他自己有一个追求，这样子以后呢，就解决了他的这个精神的空虚的问题，精神的空虚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也就解决了。然后呢，从此以后呢，他也会懂得比较少欲知足，开始有钱的时候呢，就只能。 只能让大家先去享受一段时间，这个时候是挡不住的，享受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自己就慢慢会推出来的，他知道这个里面没有太多的意义，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自己要去追求什么，这时候呢，慢慢的会走上解脱的道路。实际上，释迦牟尼佛早就知道这个，所以这个大乘小乘以外呢，还有一个人天成，这个我们很重要的。 人天成，这个上面呢，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比如说还不打算解脱，还不打算成为阿罗汉，也不打算成佛，但是呢，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可以帮助很多的人，因为他本身他的要求不高，这一点很多很多的人也能够接受，很多人也可以做得到，比如说你不需要去。 不需要修无家心，也不需要去念这么多的经，也不需要去磕头，然后呢，也不需要去这个守节，然后也不需要去这个吃俗，都不需要，然后呢，你只要做到这一点的话，你一定心灵的问题也解决，这样当然很多人愿意，很多人是愿意的，这只能这样子，这个并不是说我们，那是不是我们？ 修了无家心的也是不是会去修这个当然不是了，你不要以为这样子，修了无家心的当然是高了一个层次，怎么一个层次？这已经走到这个层次的人怎么回去呢？现在读大学的时候怎么回到就小学一年级去读呢？但是呢，有些人是需要这样子的佛法，所以我们要弘扬这种佛法，是我们对我们佛教徒。 到现在为止，就像慈善这些方面，我们做的不是很好。物质慈善呢，实际上呢，按照佛陀的要求的话，应该是佛教徒应该是做的更好的，但是呢，已经我们做的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们现在正好就是因为佛教这个发挥作用的，正好这个我们现代人。 需要的欠缺的东西，正好佛教里面就有这个资源，有这个非常丰富的资源，这个资源就可以帮助很多人，而且这个是其他的哲学呀，其他东西是没有办法代替的，所以我们就尽量的大家把这个有些，比如说心理医生，学佛，然后把佛教里面的东西。 就推广解决很多人的心灵的问题，等等，这个我们现在心灵慈善，我们就可以去做了，心灵的这个扶贫，过去扶贫这两个字，大家都知道扶贫这两个字，什么是扶贫呢？大家都会说拿钱去帮助穷人，什么是穷人呢？没有钱的人就是穷人。 那现在就不是这样子了，大家慢慢的这个成熟了以后呢，这些名词的内容也就会慢慢的变。今天就什么叫做穷人呢？一个当然了，我们以前的这个观念当中没有钱的是穷人，这个没有变。但是又有了一个新一代的穷人，新穷人这个叫做这什么呢？什么叫新一代的穷人呢？ 就是有很多的钱，但是呢，心灵上非常的这个空虚，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比过去没有钱的时候还痛苦的，这种人叫做性贫困族，所以呢， 性贫困族呢，我们佛教可以做这件事情了。佛教它本身是少欲知足，没有太多的钱，它不太赞同赚很多的钱再去做事情。但是呢，正好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做了，现在所以这个心灵方面呢，就可以现在佛教就是用佛教的智慧啊，佛教的爱心来帮助很多人的帮很多人解决心灵上的问题啊，这个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啊，也要好好的学啊，要闻思修，然后去帮助别人，这个特别好啊，这个很重要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修解脱道的人呢，那就继续修解脱道，这个特别重要啊。有些人就不理解啊，佛教徒很自私啊，有些人就说，所谓的菩提心、爱心，佛教讲的慈悲心，可能是有些人说我不相信啊。为什么不相信呢？说佛教他自己天天在修行呢，他就实际上说的就是什么爱心啊、菩提心啊、慈悲心，实际上就考虑自己啊，就自己一个人在修行，没有一个人出来做事情的。有些人这么说，但是其实这个是误解，这个不对的。为什么啊？因为我们佛教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他不赞同啊，不赞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自己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就出去啊帮助人啊，这个是不赞同的啊。比如说我们拿物质去扶贫的话，首先你要有钱呢 有钱把钱拿去做这个扶贫啊，你自己没有钱呢，就是我们去这个有一个很贫穷的地方，我一分钱都没有到这个贫穷的地方，那不就是给他们施加压力吗？但是没有任何的意思了啊。所以就是首先我要如果做这个物质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扶贫的话，首先我要去赚钱啊，赚钱啊。但是这个赚钱的时候呢，有人遮遮这个人啊，这个人很自私呀，自己整天都是去赚钱，没有去帮助别人。这个时候不能这么说，这是他是为了扶贫啊，为了帮助人，他现在赚钱呢，他赚到钱以后呢，他可以去帮助人。他现在不去这样子赚钱，他怎么去帮助人呢？没办法啊。同样的道理，佛教徒他在有一段时间当中呢，必须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啊，修心啊，闭关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做准备啊，做准备。然后修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稍微有一点点能力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些事情啊，那就更好了。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做得完美一点啊。比如说我们啊，比如说就很多人生病啊，然后呢，有一个人呢啊，他想啊给这些人治病啊，他很想治病，但是呢。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别的医生，然后他就是想自己给他们治病。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办呢？他要去学医然后他正在这个学医的时候呢，有人责责这个人这个人不去治病自己去学什么东西去了，自己不出来做事情那个时候不能这样子责怪这个人呢。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他一点他根本就不懂怎么样去治病，这个时候怎么去治病呢？没办法治病，所以他先去这个学医，这个是合理的学了医以后呢，然后立即回来治病，这才能够治病这才是这个符合实际那我们也是一样，佛教徒在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必须要自己学习闻思，尤其是修心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我们还不忙去这个度众生这个时候因为没有能力去度众生，当然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根据自己的能力有机会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那当然尽量的去做但是呢，相对来说在这段时间当中就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还是很少的很少的。在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发心很好，我想帮助人但是到了那边以后呢，稍稍有一点点，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志愿者 然后呢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呢我被啊冤枉了啊，或者是就是遇到了一些遭遇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呢，然后我会啊然后我会生气啊，立即就不想做了啊，不想干了啊，都有这种可能啊。所以这段时间还这个不适合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呢首先把自己强壮啊，强壮起来，我自己要有智慧，有了智慧以后我才能够啊给别人讲啊，我自己又要爱心，我有了爱心以后呢我让可以感染啊其他的人啊。那如果我没有智慧，我没有爱心，这些啊这些佛教的这些语言呢，任何人都会说啊。我们拍佛教的电影的时候，这些演员讲的都是佛说的话呀啊，这些话谁都会说的，这会都会说的，但是没有内涵的话，这个是没有什么感染的啊，没有感染力啊。所以我们首先啊自己学自己修啊，修了以后然后再去度众生啊，这个是真正是符合的。所以我们有些人说啊佛教徒很自私呀，他不去度众生，这些说法是不对的啊，这个就是因为他自己不理解啊，不了解啊，不了解，所以这些我们可以不管啊。但是呢我们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呢还是要去做一些事情，现在正好是我们佛教的一些智慧啊可以做事情啊。因为过去呢啊大家都想的是什么呢，大家想的就是啊这个饭吃饭的问题啊，吃饭的问题。我们到今天也就很多人说啊，比如说我们给别人就推荐一些什么事情呢啊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说这个可以当饭吃吗这个对我有什么利益呢很多人就这么回事，我们都习惯了啊。其实很多东西是不能当饭吃的但是呢这些不能当饭吃的是非常非常需要的非常需要的。所以过去呢我们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这个能不能当饭吃，如果可以当饭吃我就去追求这东西啊，不能当饭吃我就不这个不感兴趣了那这种情况下这个环境这个年代我们讲这个佛陀的爱心啊什么佛教的智慧啊没有人听了，这个时候不感兴趣啊这些首先要填饱肚子，我吃饱了再说这个是很合理的然后吃饱了以后呢，没想到出乎意料的更多的问题就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佛教正好可以做很多事情的所以我们大家要去好好学习修心不要去搞迷信，不要去搞这些心事化，迷信当然不搞，心事化念心事上的这些事情也就尽量的减少，尽量的这个回避然后就去学习佛陀的真正的这个智慧然后这个我们去帮助别人的话那就是非常好的这个是我们把这些方法就是要作为一个学佛的一个模式一个模式，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种学佛的模式或者是一个在佛教徒的一个大家公认的一种风气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佛法才能够为社会服务为大众服务这样子以后呢这个没有什么界限的，这个任何人都最后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佛陀的这个智慧和佛陀的爱的这个力量和温暖不需要去分很多很多的什么种族啊信仰啊阶级啊等等，这不需要的，佛法本身没有这些界限的所以呢我们这样子以后呢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然后呢想学佛的不想学佛的，想解脱的不想解脱的，每一个人都从佛法里面自己找到一个这个解决心灵的一个非常好的心灵上的问题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是这个首先是佛教徒先去做佛教徒先去做，然后呢就大家都能够感受到这个首先我们如果我们佛教徒自己都没有找到这个路没有这样子的路，大家都烧香拜佛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烧香拜佛 就是经常找做这些啊，崇拜鬼、崇拜神啊，降贵说神、说神童啊，然后就是这样子的话啊，那就这个每一个任何一个人都感觉不到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和佛陀慈悲的温暖啊，他永远都停留在这个书本里面啊，这样子是啊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啊发挥作用啊，要就是我们的下一代的这个佛教徒啊，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佛教徒，一定要引导一个正道啊，正道上大家要接受啊珍贵的这个佛教正统的佛教的教育啊，大家都知道没有受到教育的人什么样子呢啊，这个没有受到教育的人实际上就是比较可怕的啊。那么没有受到佛教的教育的佛教徒是什么呢啊，那也就是在佛教徒里面呢是比较可怕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要大家要接受这个佛教的教育，其实佛教的教育真的是一个他的这个教育啊，放在我们佛教徒内部也好啊，或者是佛教徒之外的一个学校或者这个社会上也好啊，它是一个超级的教育啊，超级的教育。嗯，净空老法师他们不是说这个佛教啊的教，他不是教派的教啊，是教育的教啊。他老人家说的很好啊，佛教就是教育，就是教育。释迦牟尼佛就用教育来度人，不是以神通来度人。啊，不是以崇拜鬼、崇拜神的方式来度人，不是以烧香拜佛、烧这个头香膏香来度人啊，就是用教育来度人。嗯，但是我们目前我们佛教徒自己都没有接受过什么什么什么教育啊，不仅是居士，连很多出家人都没有接受过正统的佛教的教育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所以我们。啊，以后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品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方便啊，我们现在就通过网络啊，通过书、通过光盘、视频、音频学习的这个条件呢，比过去好得多啊。如果我们到其他地方，比如说像藏地啊或者其他地方去求法，也就不像过去了，交通非常方便，非常的方便。现在只要我们自己稍微努力一点的话这个条件非常的具备。所以啊，这个文思修行的条件很具备。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投入到文思文就是这样子了。我们刚刚讲就是听老师、导师或者上师或者是这个善知识讲，我们去听然后思就是我们自己去思考思考问题。因为如果不思考的话，有些时候我们自己以为我了解这个理解的没有错但是呢因为佛法很深奥，佛法的这些智慧道理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就这个理解错了或者是我们的理解不到位、不够深，这些问题都有的。所以我们五个人、十个人、二十个人左右的师兄聚在一起大家讨论这些佛法。但是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不讲神通不讲这些鬼神的故事就讲佛法的这个珍贵的教育，讲佛陀的智慧，讲佛陀的这个爱心。我们怎么就讨论怎么样把佛陀的智慧作为我们的人生的这个导航我们的人生的智慧怎么样作为一个人生的智慧，怎么样把佛教的佛陀的智慧和佛陀的爱心融入到生活当中这一生当中活得也很健康、很愉快、很快乐，然后呢下一世呢我们的这个前途更加的光明怎么样更加的光明，就谈这些事情这个没有问题这就是思考，这是第二然后就是修，我们刚刚讲过了，修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要修的时候呢大家 至少每一天有一个除了很忙的时候或者出差非常不方便的时候以外在正常的情况下至少有半个小时40分钟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这样子的一个静下来的一个时间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就是闭关我们闭关比如说到一些道场一些禅宗的道场啊或者是一些藏传佛教的一些道场去闭关7天1个月这样子的时间机会不是很多所以我们每一天就有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闭关的时间这样子那也是很好的在自己家里闭关自己家里闭关修心修这就是修修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从出离心开始修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基础都是一样的没有基础任何人都不行的基础都是一样就是我们讲了10多年的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就这两个都已经讲了10多年了这是出离心菩提心大家应该是很清楚的修出离心菩提心然后这个修完了以后呢去修禅定修空心修大圆满修大手印修禅宗的这个禅或者是一心不乱的念佛净土法门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念佛都可以的都圆融的都可以但是基础是出离心和菩提心从这方面讲我觉得比如说净土禅宗这些的主体的这些修法呢汉传佛教里面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些前心这方面比如说出离心和菩提心这方面呢藏传佛教里面的这些修行的方法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具体一点比较规范一点比较有次第一点所以呢我们可以修这些修法这个修完了以后呢像念佛也可以然后呢像修禅宗的这个禅定也很好或者是修藏传佛教的大圆满大手印这都可以的修这就是修修是最重要如果我们不修心的话我们自己的内在的这些东西是不能解决的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要尽量的去做心灵的慈善心灵的扶贫但是我自己是一个心灵的贫困户那我这做什么慈善呢怎么去这个这扶贫呢这没有办法扶贫呢所以我们首先要修修了以后呢然后闻思修第四个就是行动然后呢修了以后呢我们刚刚也讲过了我们现学现用今天学到的我们今天就去用明天学到的明天就开始用否则的话我们学了很多很多一个都不用这样子的话这就叫做我们佛教里面叫做法由资法由资用我们时俗的话来讲就是树呆子就最后就什么都不懂了就不会就讲动很多然后会讲很多道理但是呢就不懂得去做不懂得去落实到这个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为了强调这一点就是后面加一个字也可以的行闻思修行这四个都做到了这叫做真正的这个学佛真正的学佛这才叫做真正的学佛我们今天就照到了一个这样子的方向照到了就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这个学佛这个我们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很幸运的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是多事累劫的自己的福报这是我们自己的过去多事累劫的福报这个不容易的所以要珍惜这个没有我们去学一个世俗的一个生存的技能没有那么的难但是呢学佛有这个机会而且不但是学佛而且找到了一个正规的解脱的道路真通的 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呢，啊，这一生啊，我们遇到了一个这么好的路啊，找到一个这么好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要珍惜啊。如果这一生当中不珍惜的话，以后有没有这样子机会，这就很难说啊，这个就非常难说啊。所以呢，我们以后呢，就是我们要大家要懂得这个珍惜啊。那怎么样珍惜呢？珍惜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过了啊，过去我们学佛的人就是把寺院我们当作一个心灵的家园啊，然后它是一个智慧的圆圈。但是我们今天到寺院里面去，只能烧高香头香，其余的就智慧我们没有办法学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以后啊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说不清楚。暂时啊，大家自己在家里学啊，五个人、六个人、七个人、八个人，大家聚在一起啊，共同的讨论啊，共同的这个相互之间，大家鼓励、监督啊，这样子以后呢，就师兄之间啊，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监督的这个作用啊，大家一起修啊，一起学，五个人呢、啊，十个人呢、啊，啊。七个人呢啊都可以的，大家聚在一起自己家里修啊，暂时这样子。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我们不去寺院，寺院我们还是要去啊，到寺院去投香高香我们没有必要，但是呢烧香还是需要的啊，烧香拜佛，这个就是我们对佛陀的一种这个恭敬啊，表达对佛陀的感恩。但是实际上真正的感恩呢，不是烧一根香，而是我们好好发菩提心。但是有些时候呢，这些心思上的这些呢，也不能啊，也不能完全否定啊，心思也是需要依归意识啊，有些时候还是需要的啊，意识也是需要。这我的意思，刚才讲的呢，不能啊偏重于这个意识心识啊，并不是说不需要意识啊。不需要仪式，仪式有些时候需要，但是呢，仪式必须要有内涵啊，内涵没有内涵就是没有意思。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也去寺院去烧香拜佛啊，朝拜都要去啊，但是呢，更多的时间就在每一个人自己家里啊，或者是几个人聚在一起啊，修行学习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这样子的话，佛离我们的生活更近一些啊，佛就是离我们的工作更近一些啊，佛就是离我们的心啊更近一些。这样子的话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唯一的方法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sonum de tan zhe zu ba ne dong le ni pe zhe ne ban zhe jin ga na ji wa long zhe ba zhe bin zuo le zuo wa zu le zhu hom a hom ban zhe reng ge zhe ba ma se le hom a hom ban zhe reng ge zhe ba ma se le Om Aum Bajrangar Bama Sadhum